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一篇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修好自己，走正最后修炼的路。然后带给您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珍惜修炼机缘，兑现久远誓约。下面请听修好自己，走正最后修炼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首先感谢明慧网举办的这次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让我有机会回顾这几年的脚步与心得，与各位同修交流。一，重视学法。师父多次讲法告诉我们，学好法是提高心性的关键，同时也是走正自己修炼路的唯一保证。所以按照师父的要求，我从1995年得法修炼以来，就重视学法、背法、抄法。在实修阶段，背转法轮5遍，抄1遍，通读无数遍。同时也有师父其他的讲法书中的一些片段，背精进要旨中比较短的经文，几乎是来一篇背一篇，较长的经文也要反复学，体悟自己修炼层次应该认识到的法理。有时一篇长经文10遍20遍的学习，实践中也确实体会到学法的好处。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通过学习经文融于法中后，心生一念，既然自己选择了修炼，就要重视学法。如果满脑子装的都是大法，常人的东西就少了。就这一念，学法坚持至今。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背一遍《论语》或新经文片段，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一边学法，一边找差距。师父的要求，法的标准是什么？自己是怎样做的？特别是做得不好的地方，抓住它。不放过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是心性上的还是邪恶的干扰。如由于怕心做得不好时，我就深挖细找，为什么修炼到现在还有如此的怕心，我到底怕什么，怕的背后又是什么。直到挖到本性上的私心，或者是证实自我的心，这些败坏的物质在起作用，根子找到了，去掉它，直到提高上来。不但学法，就是看明慧周刊和同修切磋，都是我找差距的过程。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从而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二，修好自己，走正修炼的路。回顾几年来正实法的过程，在去情中剜心透骨的痛过，在去后天形成的顽固观念时难过，在去怕心的过程中苦过，在去为私为我中，特别是微观上的私时苦难过。发自内心的真正体会到，没有师父没有法是走不过来的。同时也体会到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讲的，但是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的内涵了。我在认清和放弃这些执着的过程中，开始是法理不清，正念不足，状态消沉，甚至找不到自己，不知怎样做才符合法。一直到静心学法，向内找，到法理上明白清楚自己哪里错了，都有一个修炼过程，这个过程时间长短不等。 一去情的过程。在2001年的六月份，我被逼流离失所一年多，开始正念不足，各种执着欲望都往外翻，情绪消沉，非常痛苦。当时接不到师父的讲法，跟同修失去联系的痛苦，失去工作环境，抛家舍业的痛苦，特别是夫妻之情，想到丈夫为了自己修炼承受很大，儿女之情，想到孩子长期离开母亲的痛苦，父母之情，亲朋好友之情，同事之情等等，深深陷到情的困扰之中，痛苦得不能自拔。通过学法背法，我悟到自己执着很重的情被邪恶钻了空子，旧势力趁机干扰迫害，使你痛苦，让你痛苦地放弃修炼，达到毁掉你的目的。还有在劝家人三退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第一次谈时就碰了钉子，不但不退，还说我们是参与政治，理解不了。后来让他们看资料，九评、江泽民其人都拒绝不看，再后来根本就不让提，甚至一提就发火。当时我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我真的是为你们好。我爱人着急地说，亏你为我们好，让你闹得我们几个都不舒服。气氛很紧张，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我就静下心来深挖细找问题的原因所在。当时静到什么程度，什么丈夫儿女情啊，什么家庭都没有了，就有一念，我要用法衡量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既然矛盾不止一次的出现，抓住这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不能再让它错过。正念一出，很明显就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第一，内心深处还有意识不到的情，还有操之过急的心态。第二，了解酒瓶的力度不够，自己的空间场还不够纯净。第三，没有清理家庭的环境，后来清出共产邪党理论的书很多，全部烧掉。第四，没有及时的清除多年来共产邪灵对家人的毒害。问题找到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第二天晚上，一家人连同家里来的客人都写了三退声明，紧张的气氛化解了。后来我爱人不光看酒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救度众生讲真相时，他都帮助我讲。小女儿有时间就学法背《论语》，就是原来障碍严重的大女儿出远门时都带上护身符。总之，在去情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在触及到你这颗人心执着时才感到痛苦，胸痛心苦，真是剜心透骨的感觉。也体悟到，当痛苦过后，心性提高上来，正念强时，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层次是多么的美妙。二，去后天观念的经历。我在修炼以前跟二弟关系不好，从思想上恨他、烦他，甚至不愿意见到他。修炼以后，按修炼人的标准做，慈悲善念对待每一个人。我努力从思想上往外排，排了很久很久，还是不行。看到他还是原来的状态，怎么办呢？这一次我就从头找起，根子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恨他、恼他？因为我结婚不久就发现，二弟从个人利益上很自私，无论跟谁处事都爱占便宜，绝不吃亏，什么事儿都得争上风，为此我们矛盾过。找到这儿，我发现自己已经形成跟他来往怕吃亏的想法，这个后天观念控制自己30年，根深蒂固，给我正法修炼造成很大的障碍。这个后天形成的观念为什么这么难去呢？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 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转法轮卷二，佛性。学到这儿，真正体会到后天形成的观念为什么这么难去的原因所在了。现在根子找到了，拔出来，彻底挖掉它。在今年九月份，二弟来我家借钱或帮助他贷款都行，一借就是几万元去做生意。当时一听，心性就守不住了。原因是我没得法以前给他贷过一万元，再加上后来他家孩子上学欠学校2000多元，我们才给他还了3000元左右。这次又来，贷款数量还不小，这样的关难来得又突然，直指人心，同时也冲击到我那顽固不想和他来往的观念。虽然当时没说话，但是心里不平衡，修炼人的慈悲也没有了。当时也知道自己不对，可是也放不下，觉得以前费了好大劲儿已经修下去的后天观念一下子又回来了。于是自己躲开现场，回到屋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我问自己，是大法弟子吗？这样下去将来能成就天国世界吗？正法修炼到现在，师父让你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你做到了吗？当时我就坐下来，以很强的正念排除自己空间场中剩下表皮上这个败坏的物质，绝不给邪恶留下钻空子的借口。我意识到这是假象，是利用这种形式去掉利益之心和对二弟看法不好的顽固观念的考验。悟明白了，我体会到在法上修，修得又轻松，提高得又快，否则真是又苦又累，提高得也很慢。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修好自己，走正最后修炼的路，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去怕心。记得2002年11月份，我从看守所刚出来时，发现自己的怕心很重，如家里来电话，以为是邪恶来的，不敢去接，找同修切磋，怕有人盯梢，去撒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怕有举报的，家里资料放多了，怕邪恶看见加重迫害。特别是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受到的残酷迫害时，怕自己承受不住，转化了，邪悟了，彻底毁了自己等等。在正实法的修炼过程中，通过学法、背法，不断的去，不断的排，觉得自己没有怕心了。可是到关键时候，他又出来了，这是自己感到最痛苦的事。如在学习师父讲当地学员揭露当地邪恶的法时，师父不断点化我。我第一次是悟到应该把自己受到的迫害写出来在当地曝光，但由于怕心的障碍没敢写。第二次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直接点化我，虽然怕心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由于邪恶的干扰抽不出时间来，又没有写出来。第三次是做梦点化，当时正念也强，觉得也没有怕心，以第三人称写出来了。当把材料让同修拿走以后，怕心又出来了，以为都是真名实姓撒出去了，让单位领导知道了，直接来找我怎么办？如果邪恶看了，来抓我怎么办？几天内反反复复出现，产生了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这么一种恐惧心理。在这种状态的障碍下，情绪消沉，内心很痛苦地找不到真正的自己。我静下心来归正自己，向内找，正法修炼到现在还有如此的怕心，到底自己在怕什么？怕的背后又是什么？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既然他又出来了，抓住他，彻底修下去。 我就深挖细找，发现怕心的背后就是私和我这个本性上不好的东西在起作用导致的结果，这是主要根源之一。第二，党文化的毒害，邪灵的附体，共产邪党一贯假恶斗的手段，整人的模式，在精神上的毒害，人性上的控制，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截断，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恐惧症。这种恐惧怕心也是后天形成的，并非自己。从法理上认识不清，把它当作自己，它就一直控制着你，突破不了，最后也会被它毁掉。这是怕心的第二个根源。还有一个就是在正法修炼中，由于迫害的形式而新产生的怕心，是怕再受迫害的怕心。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受到邪恶各种残酷的迫害，特别是肉体上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因而怕再受到同样的迫害，遭受更大的折磨的怕心。这是第三个根源。怕心的根找到了，当时一念，有师在，有法在，怕他干什么呢？就这一念，感觉在自己体内这种不好的物质去掉了，全身那种轻松的感觉无法言表。总之，在去怕心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克服怕心，关键是要改变畏私畏我的本性，彻底扭转人的顽固观念。在法理上清楚真正的自我，从思想上完全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给邪恶留下任何迫害的借口，从而纯净自己，才能走好最后修炼路上的每一步，跟着师父走到最后。四，去掉畏私畏我。在去掉畏私畏我的修炼中，真是又痛苦又难过。痛苦的是，当观难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冲击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是直指人心。对着要去掉的肮脏物质时，虽然是好事，但是在还没有去掉之前的那种滋味是十分痛苦难受的。难过的是，它就像我们在修炼提高路上的一把锁，层层提高，层层有，过不尽的关中都有畏私畏我。因为它贯穿在旧宇宙从上到下各个层次空间中，是旧宇宙的属性，它导致了旧宇宙的毁灭，旧宇宙法的解体，它导致了这场浩劫，是宇宙中 20% 层层参与破坏正法的旧势力被灭尽的根源，同时也毁灭了宇宙中大批的众生。我们又都是从旧宇宙中过来的，本性又是建立在畏私畏我的基础上的，所以修下它去能不难吗？如我在多次组织同修法会和个别同修切磋时，看到同修被执着障碍着，提高不上来时着急，有时强制性的让同修提高，不是站在同修的基点上善意的帮助同修破除障碍解开心结，而是强调自我的想法。后来看到同修陷到某一状态中很长时间提高不上来，怕同修跟不上正法进程，经过几次切磋还是突破不了，就非常在意，好像是在为同修提高负责，实际深挖细找还是自我的因素。还有一次给总体协调人提意见，因为当时我是出现同修被抓，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被抄，许多大法弟子被邪恶上门干扰等现象，当时也确实是为了本事的整体负责，为同修的提高负责提意见。同修没等我说完，不但没接受，反而说我的悟法不对，当时我也没有在乎，可是回去后越想越觉得整体协调人不容易接受同修的意见，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不管同修提的正确与否，都应该向内找才对。为此我很长一段时间放不下，这时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又陷到太强调自我之中去了。后来悟到，不同的修炼人因为所站的基点不同，层次不同，所带的执着心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方方面面的畏私畏我都要修下去。后来通过学习师父评语去人心，才体会到正法修炼到现在，不 不在法上修，证实的是人而不是法的危险。师父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旧宇宙的本性是为私的，而新宇宙的本性是无私的。我们旧宇宙的为私不去，怎么能同化到无私的新宇宙中去呢？在去掉为私为我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什么事情看得太重了，实际上就陷在自我之中了。我理解，在正法修炼到了最后阶段，修去为私为我的执着，是大法弟子人人都必须过的死关。不管他是怕心、情、顽固的观念，为私为我也好，他是山、巨石、花岗岩、顽石也罢，不管他多难修，关键就看你的这颗心，去掉他的决心大不大。决心大，正念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法在做。只要在法中坚定自己，坚信师父，坚信法，就无所不能。以上是自己几年来所在层次的修炼过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兑现久远誓约。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有幸能参加第二届法轮大法大陆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深感这是师父给我们全体大陆大法弟子一个阶段性的回顾总结和又一次深刻向内找的机会。在师父的慈悲指引和呵护下，在修炼的路上，我已走过了十个春秋，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感慨万千，其中有心性提高后的喜悦，也有没过去关时的痛苦，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没有阻止我兼修大法的决心。从读到转法轮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感到我这一生没有白过，那种感觉正像师父在为俄文版转法轮题词中所说的，这就是你要找的。随着学法的深入和正法弘誓的快速推进，更感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的重大。在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中，就是在兑现自己久远的誓约。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和各位同修交流。一、开创修炼环境。从1999年720以后，我就属于恶人的所谓黑名单上有名的学员，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会受到公安人员及单位保卫部门的电话骚扰和监控，从单位一把手到科室领导，层层对我实行包保，和我每天在一起工作的科室主任就是我的包保人。由于我的工作能力和实际表现，无论是单位领导还是普通职工都对我印象很好，我也深得科室主任的信任，一般较重要的工作他都交给我去做，可在对待我的修炼问题上，他还是选择保全自己，怕我出问题会给他带来麻烦。每当有同修来单位找我交流切磋，一旦被他发现便横加阻拦，找我谈话，不让我们在一起。我也借此机会向他讲大法真相。他经常对我说，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我真怕你出事儿。经过这样多次与他交流，他从对我的监视到渐渐的默认，我也从怕他发现同修来找我，到堂堂正正的在单位和同修见面。从大法遭受迫害以来，我一直是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参与正式大法，但走的也是跌跌撞撞。2003年，我因发真相资料被抓，修炼环境一夜之间遭到破坏，特别是来自家庭方面的干扰，丈夫极力阻止我再去发真相资料。开始我背着丈夫偷偷去做，逐渐感到不对，内心压力很大。 我静心学法，加强正念，向内找自己的漏，可一段时间学法时看不到其中的内涵。后来我找到自己潜在有显示心，认为真相资料周围的同修都没有我发得多，我是在用人心对待正法和讲真相，结果让邪恶钻了空子，导致了做真相受阻的局面。但我决心冲破来自家庭的干扰。一天，我把两个条幅带回家，到了晚上，我告诉丈夫我要去挂条幅，丈夫听后拼命阻拦我，不让我去，可他一把没抓住，我就跑出门。当我挂完条幅一进门，丈夫就拿着衣服挂，气势汹汹地朝我打来。我向旁边一躲，没打着，衣服挂打在床边，摔成了几截。他非常生气地坐到了沙发上，我没说什么，但心里非常坦然。过了一会儿，我切了一个瓜分给他一半，他瞅瞅我平静的表情，没说什么就接了过去，刚才的火儿顿时全消了。就这样，我又闯过了一关。以后我再出去发真相资料，他只是叮嘱我要注意点。这件事让我感到，我们只要坚定正念，就能解体干扰正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冲破来自于家庭和各个方面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干扰和束缚。2004年底，一位患者家属请我们全科人吃饭，其找来作陪的朋友是我们当地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当我得知他的身份后，我就决定一定要去给他讲真相。平时遇到这类宴请，往往我都借故推辞。面对在场的全科十多人，我怎么开口呢？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一切抑制他明白大法真相的邪恶因素，一边寻找机会。我看到他到另一桌敬酒时，我也过去了，然后礼貌性地给他敬了杯酒。最后因我不喝酒而找到了话题。当他知道我还在练法轮功时，感到很震惊，也很奇怪，作为医务人员怎么能练法轮功呢？我就从最表面的祛病健身给他讲起，讲到自己练功后的感受，讲到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他对这些都能接受，但对我们为什么要进京上访散发真相传单却不能理解，认为这是在参与政治。因为提到了政治，我就借机给他讲到了酒瓶及相关的预言，他听后很抵触，甚至还对我大声地喊。我告诉他，因为我们有缘才能坐在一起，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别去参与迫害大法，抓捕大法弟子，将是对你生命的永远负责。在我讲真相时，科主任也曾过来干扰，可我没有动心。事后我向内找，为什么这次讲真相的效果不好呢？是因为我有急躁心，有求结果的心。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正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不够纯正，没有达到法的标准，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但我讲的东西他都听到了，即使现在没懂，对他们还是有好处的。在今年年初，与我同在一个单位的某同修和单位领导谈了工资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单位的几位同修都曾因进京证实法而被拘留或者被迫害流离失所，单位在涨工资时将我们按旷工处理，为此我们都是二级工资没有涨。领导很快就将这位同修的工资给补发了。我和另一个同修知道后，也去找了这位领导，并以此为契机向这位领导讲了大法的真相。领导并没有为难我们，只是让我们写出没涨工资的原因，我们很快写好后就给他送去。一天，这位领导打来电话，让我去取涨工资的批文并交到人事科，就可以领回补发的工资了。我高兴地来到领导办公室，拿到批文后就去了人事科。到了人事科却发现屋内没人，我等了一会儿，一想不对，室内怎么会没人呢？我是否哪里做得不对呢？ 我转身回科了。这时一位同修正好来找我，我把此事跟他说了。同修一看批文就说，你不能交上去。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同修指着给我看，这位领导把我们写的，由于我们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曾被拘留或被迫流离失所之中的被迫害给划掉了，这就完全改变了话的原意。这么明显的漏洞，还是经过这位同修的指点，我才发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一文中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是啊，跟在别人的后面，自己并没有修啊。接着我和同修一起又去找到那位领导，向其说明改动后的批文不符合我们的本愿，以及这样做对他将来的影响。我们还表示，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自己涨工资而使其酿成大罪，否则我们宁肯不要工资。当时这位领导很不理解，认为我们太钻牛角尖，从他的态度中我们感到还是没把真相讲到位。最后这位领导说，这事儿他不管了，让我们去找一把手解决。事虽如此，但我们正好可以去给一把手讲大法真相。我们连续几天高密度发正念，解体相关领导背后一切抑制他们明白真相和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在经济上实行迫害的邪恶因素。我还给院长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向他说明了大法的真相和我练功后心性改变，以及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所面临的后果。由于我们几个同修集体配合，最后领导没有让我们写任何说明，便给我们补发了工资。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我们大法弟子做事时，首先要想到别人，并认真对待自己在此过程中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我当时为什么没能看出领导改动后的问题所在，就是因为有一颗执着利益的心。看领导同意给补发工资了，就什么都不再去想，险些把这位领导给害了。虽然这事过去几个月了，几位领导对我们的一些做法未必能真正完全理解，仍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讲清真相，但我们大法弟子纯正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实大法。由于我的心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人，我们科室人员现在全都明白大法真相了。九评发表之后，我又在科里劝三退，全科18个人中，现在已经有13个人声明了三退。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珍惜修炼机缘，兑现久远誓约。欢迎您继续收听。二，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向患者及患者家属讲真相。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回过头来看看你走的路，在不同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就包括你在世间上的工作，你的生活方式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医院工作，每天看着那一张张希望得到健康的面孔和渴望求生的眼神，我真为他们感到痛苦。我的工作职责是救死扶伤，但我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从根本上救度与我有缘的一切世人，他们因为还在迷中，甚至还在被谎言毒害的恐惧中， 无法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来在人世的目的及造成他们有病及其他痛苦的原因。我负责科室的一部分管理工作，所以每天和病人及家属接触的机会很多，这就给我讲清大法真相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因为我接触的病人都属于危重病人，开始时我还有些顾虑，我想只要他们知道大法真相就行了，不敢让他们练功学法，是因为我看到他们执着治病的心很强，担心这样练功无法达到效果，一旦死亡反而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然而有几位患者在我给他们真相资料及护身符之后，自己主动要看大法书并要练功，现在已经有6位患者开始练功了。通过这些事，我感触很大，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领会师父普度众生的含义。也许这正是师父安排这样的机缘让他们得法。如果因为我没做好，那不就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了吗？前几天有位70岁的老年患者，当我去病房给他换药时，他带有抵触的口气说，师父在天上。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还告诉他我就是练法轮功的。这位患者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你不是练法轮功的，你不是，竟一连说了几遍。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已经被邪恶谎言毒害得很深了，他觉得我的言谈举止和电视上宣传的不符。我心里清楚，他明白的一面一定是在非常着急地渴望被救度。于是我就站在病房中，向在场的10几个人讲了大法真相，并回答了听者所提的各种疑问。这位患者说，你不怕我去举报你吗？我告诉他，我是真心的为他好，为他生命的永远负责，并跟他讲了病业产生的根源，任何事情都存在着因果关系及善恶有报。由于我的心态比较纯正，大家都听得很认真。那位老年患者说，你说的这么好，我相信了，你给我看看大法吧，哪怕一张纸也行。我深为他着急得法的心而感动。第二天，我就给他送去了真相材料和护身符。第三天听说他要出院了，我急忙把我看的转法轮和风雨天地行的光盘送给了这位老人。老人将大法书和光盘接过后，一下子就抱在怀里，这让我看到了众生期盼得救的心是多么急切啊，我们真的不能懈怠了。最近师父又接连发表了经文，志不退，越最后越精进，这说明正法的进程已越来越快，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就会错失机缘，让众生失去被救度的希望。几年来，无论是走路、坐车、买菜、参加宴会等，我都身带大法真相资料，只要有机会就讲大法真相或送资料，随时给患者发真相小册子、护身符等，救度那些有缘的世人。三，退党风波。自九平社论推出以后，加上师父的再转轮、向世间转轮的发表，正法进程又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由于自己一直生活在党文化中，虽然修炼了大法，但在思想意识中还是留有许多党文化的思想烙印。虽然上网声明退党还算容易，但面对单位层层的协党组织提出退党，就有些正念不足。但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必须堂堂正正面对此事，以震慑邪恶，并推进世人认清邪党的真实面目。一段时间内，我静心学法，加强发正念。今年3月，我向基层邪党支部递交了退党申请，并和书记谈了我为什么要退党。这位书记非常不理解，明显看出他被党文化蒙蔽得很深。 给他讲真相，他也听不进去。我深为他感到悲哀。他表面为我惋惜，认为我因为练法轮功把什么都练没了，晋级、提职、涨工资、评优都没了份儿。最后他说，你实在要退，那我同意，那我就上报到总支那去了。虽然他同意我退党了，但并不明白我退党的真正意义。之后我又找总支书记提出了退党的要求及原因，他也说，你实在要退，我们只好上报。没过几天，单位组织部来电话找我去一趟，我想一定是因为我退党的事儿，正好可以借机给组织部长及其他人讲真相了。我一进门，组织部的人就向我介绍说，公安局的人和610的人来找我核实一下是否已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了，他们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当时感到很突然，没想到公安局也来插手我退党一事。因为我是以化名在网上退党的，我想一定是单位上报了我退党的事，他们才来找我的。我问他们，公安局还管退党吗？那两人说，一般人退党归组织部管，练法轮功的要退党就由公安局管。他们又问了我一些练功的情况，还说了一些对师尊和大法不好的话。最后，我提醒他们要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没过几天，院里又来找我，说因为我要退党，上一级主管单位的领导要找我谈话。就这样，在院长和组织部长的陪同下，我去见了上一级主管领导。他问我为什么要退党，我说几年来我因为练法轮功被迫害的晋级、提职、涨工资、外出学习的机会全部被取消，我对这个党不抱有任何希望，所以我不愿再做他其中的一员了。他劝我还是别退，并说我的问题可以和他们商量解决，我如果实在要退，他就要把我报省里直至中央，还让我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我回来后认真学法，向内找，并和周围的同修交流了此事。同修为此事也都在发正念，解体干扰我退党的一切迫害因素。我首先调整心态，摆正基点，我不管他是什么职位，他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救度的众生。师父在致欧洲斯德格尔摩法会中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我想我接着再给这位领导写封真相信吧，把大法的美好和大法被迫害的情况讲给他，并讲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及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我拿信让同修帮我修改，同修建议我应该直接提酒瓶。虽然在信中我穿插了大量的酒瓶中的内容，但并没写出自己看了酒瓶以后的清醒认识。同修给我指出后，我又找到了自己一颗隐藏很深的怕心，怕别人说我参与政治。当我意识到后，马上修掉了它。于是我重新写了一封信。我去送信那天，很多同修都为我发正念，我感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及同修加持的整体力量，我周围的能量场很强，没有一点怕心。后来我又向组织部长讲了几次真相，并劝其可用化名退党以保平安。虽然他没马上表态，但我看他还是接受了很多。今年七月份，单位又开始了保鲜活动，因我的申请退党没有得到明确批复，组织部长又让我去参加保鲜活动，被我断然拒绝，最后他只好不了了之。我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够，与精进的同修比相差甚远，更没有达到师尊的要求。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从大法弟子的责任来看，有许多事情还需要更深入的去做，特别是讲清真相，更深入的把讲真相的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关系到未来的人得法，关系到众生的得救，关系到对旧势力的否定，关系到消除邪恶与这场迫害，也关系到个人的圆满。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认真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珍惜这万古机缘，在努力精进中去履行自己的神圣誓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